Many years ago, a couple of
很多年前，我和几位同僚驾驶员决定要完成儿时的一个梦想，把一架古董飞机翻新。我们一起出资买了一架1938年出厂，那时候已经破旧的小熊式飞机，然后着手进行翻修。那是我们喜欢做的事，因此对我而言，这件事意义不凡。因为在我年轻学开飞机的时候，我就是开类似机种的。这款飞机是在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35年后建造的。光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很老了。那时候的飞机引擎并没有电动启动器，因此当你在驾驶舱发动引擎时，地面上还要有人握住螺旋桨用力猛转，直到引擎发动。每次引擎发动的时候都是令人兴奋和展现勇气的时刻。飞机一旦升空，就明显知道它不是用来快速飞行的。事实上，逆风驾驶时，飞机好像都没有前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才十几岁的儿子驾驶这种飞机飞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空时，看得出来底下的汽车跑得都比我们还快呢。不过，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架小飞机，因为要体验飞机的美妙，用它来飞再完美不过的了。坐在里头，你能用听的、感觉、闻的、看的来体会飞行的乐趣。莱特兄弟在描述飞行乐趣的时候说，当飞行员驾着白色的巨翼腾空时，其乐无与伦比。相形之下，几个月前，我有幸能和闻名全球的蓝天使，也就是美国海军特技飞行小组，一同驾驶精密的 F-18 战斗机。这次的高空飞行让我回想起，在50年前的同一天，我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F-18 战斗机的飞行经验，当然与小熊机的飞行经验完全不同，让我更加体验到飞行的动力之美，就像是以更完美的方式来应用空气动力学的法则。不过，与蓝天使一同飞行，也让我很快想起，当战斗机飞行员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我要再次引述莱特兄弟的话说，飞行最迷人的地方是在于体验一种完美的祥和，再加上触动每根神经到极致的兴奋。此外，与蓝天使一同飞行，是有天使必在你四周拖着你们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诠释。如果各位问我，这两次的飞行经验我比较喜欢哪一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至少我会说，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很不同，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又很相似。无论是在飞小熊机或 F-18 战斗机时，我都能够感受到飞行的兴奋、美妙与快乐。在这两次的飞行经验中，我都能感受到诗人挣脱大地凶恶的束缚，张开欢笑满盈的羽翼，飞舞在穹苍之间。你们可能会问我，那两次截然不同的飞行经验与我们今天的聚会，以及我们有幸能够持有的圣职，或我们都非常热爱的圣职服务有什么关系呢？弟兄们，我们个人的圣职服务经验可能都会不同，不是吗？可以说，你们有些人是在飞 F-18 战斗机，有些人则是在飞小熊机。你们有些人所属的知会跟支联会的每个职位，从助理到大祭司小组领袖， 到执事定额组秘书都有活跃的甚至持有人担任。你们有幸能够在一个组织健全的智慧中服务。不过有些人则住在教会成员和圣职持有人寥寥无几的地区，你们可能会觉得孤单，必须承担所有的重担。对这些人而言，很多时候他们都必须亲自投入才能发动那圣职的引擎。有时候他们的支分会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任何进展。不过无论你们的职责和处境为何，我们都知道全心投入圣职服务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喜乐。我一直都很喜欢飞行，不管是在飞小熊机、 F-18 战斗机或其他的机种。在飞小熊机时，我不会抱怨速度慢；在飞战斗机时，我也不会因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无情地暴露我已年老的事实而有微词。是的，凡事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是的，如果要抱怨，不怕找不到理由。但是弟兄们，我们是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持有人，我们每个人都经由案例接受了神的圣职，我们被赋予权柄和责任，以他仆人的身份奉神的名替他行事。无论是在大智慧或小分会里，我们都蒙召唤在所有的事情上为所有人的益处，以及交托给我们的来服务造福人群并采取行动。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件事更令人振奋呢？还有什么事能够比这件事更令人振奋呢？让我们了解、感激和感受圣职服务中的乐趣吧。我对飞行的热爱影响了整个人生的方向，飞行员的那种经验舒畅愉快，但我作为教会成员的经验更是深刻、愉悦和意义且具深远。当我沉浸在教会的服务中，我能感受到神的大能和他温柔的慈爱。身为飞行员的我曾经翱翔蓝天，身为教会成员的我感受得到上天的恩宠。偶尔我还蛮想念坐在驾驶舱中的感觉，但是在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一起服务，很容易可以填补那种情怀。在这项伟大事工中，小小的贡献就能让我感受到超然的平静与喜悦，我绝不会拿来和世上任何东西交换的。今天我们众多的圣职弟兄共聚一堂，能够与为主和我们的同胞服务，能够发自内心为这崇高的伟业做最大的贡献，去彼此鼓励和建立神的国度，是我们无上的喜悦和特权。我们知道也明白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与权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定义倒背如流，但是我们真能够了解它的重要性吗？我再说一遍，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与权柄。想想看，神透过圣职创造并管理诸天与大地，他透过这项能力救赎他的儿女，让他们获得高升，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诚如约瑟·斯密先知所解释的那样，圣职是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时，借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 借着那圣职，他继续向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到现在，而且直借着该圣职，他将宣示他的目的，直到末日。我们全能的父神把圣职权柄交给我们这群尘世凡人，只要是人都是有缺点不完美的。他赐给我们权柄，为了他儿女的救恩，奉他的名行事。借着那能力，我们有权柄去宣讲福音，执行救恩的教义，协助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并且造福家人和同胞，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持有的神圣圣职。圣职，或者说其负有的责任，是不能买卖也不能左右的。圣职的能力的运用，不受职位、财富或权力的影响、官说或强迫。这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只受天上律法的规范。它源自于我们所有人的天赋。他的能力是借着正义的原则，而非自以为义而控制和运用的。基督是世上所有真正圣职权柄和能力的来源，这是他的事工，我们何其有幸能参与其中。一个人除非谦卑和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便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一己自私，而是为了服务和提升他人。我们不用强迫的方式，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来使用这圣职。全能之神的圣职是赐给各地配称弟兄的，不论家世如何，不论贫或富，或距离远近。它不是用金钱或任何属世的代价来换取的。我们把古代先知以赛亚的话讲得明白一点的，就是每一个口渴的人都来靠近，不需要付钱就来吃吧。由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和超乎常人理解的赎罪，就算你曾经跌倒或不配称，还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神的圣职。透过属灵上的锻炼和悔改的涤净过程，你仍可以起来发光。因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无限宽容和慈爱，你可以抬起头，变得洁净和配称，做神正义与高贵的儿子。配称成为全能之神最神圣圣职的持有人。对于那些无法体会也不珍惜圣职奥妙和特权的人，我感到非常惋惜。他们就像那些乘坐飞机高耸入云，却只为了花生米有多少而发牢骚的人一样可惜，而不知道古代君王宁可付出一切，也要换取一次飞行的经验。弟兄们，我们很有福气能够谦卑领受这伟大圣职权柄和能力。让我们提高眼界，来看见、认得并接受这项伟大的神圣圣职。借由圣职 正义、仁慈和认真的圣职服务，我们能够体会以下 这一则启示的真正意义。我必在你们面前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中间，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让我们领悟圣职的奥秘与特权，让我们接受并热爱我们受指派去履行的职责，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所属的支分会，也不管这个支分会是大或是小。让我们经常在正义、奉献和圣职服务中进步，让我们在圣职服务中找到喜乐。运用知识、服从和信心的原则，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学习了解神话语中所启示的圣职教义，并将所学内化到我们的心中，明白这有关圣职运作的圣约与诫命，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让我们经常按照所学采取明智的行动。当我们服从神的律法，锻炼我们的身体与心智，调整我们的行为，以符合众先知所教导的正义模式时，我们就能体验圣职服务的喜乐。最后，让我们深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让我们承受他的名，每天都重新 承诺走在门徒职分的道路上。让我们努力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完全，透过实践门徒的职分，我们为家人、同胞和神服务，一次一步向完美前进。当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在圣职中服务时，就会蒙得崇高的知识、平安和属灵恩赐。只要我们尊重神圣圣职，神也会尊重我们，我们才能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的面前。我祈求我们一直都能有眼能见，有心可以感受我们伟大和全能之神的圣职的奥秘与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